出埃及记中明书
第十一课第十二章和十三章
中文第十一课第一页。
我们上周读到，直到埃及遭到重创之后，埃及王最终才是方上帝的百姓，生出伊斯，田间农作物和树木被毁，成千上万的埃及男子，包括法老自己的王位继承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在你三月的逾越节那天离开埃及的，因此信徒把逾越节视为一个个人的旧的日子，是因为象征主耶稣接着他就属性的死亡所带来的救恩，而犹太百姓则是逾越节希伯来语 Pesach 为从埃及的造民族行救赎之日。事实上，从埃及的民族性救赎乃是一个语标影子，于是主弥赛亚耶稣讲解者他自己的宝血带来个人的救赎。我们稍微重读一下第十二章就开始我们的课程，请重读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之末尾。这里读到一个叫舒哥的地方，如果你听到舒哥这名字很熟悉的话，也是应该的。我跟贝奇以及你们大多数人一样，曾前往以色列庆祝圣经中的祝棚节，希伯来语也叫做舒哥祝棚节。这个秋季节起十年度节庆周期的亚洲系舒哥祝棚节 Sukkot， 正如你们多数人知道的，是指摊棚或茅舍的意思。这里表达的概念是一种临时住所或临时暂停歇息的地方，一个在前往别处途中的必经之地。从第三十七节有得知，约有六十万男子不含孩子组成的队伍离开了兰塞。那么学者们是如何推算出参与出埃及的人数有200万至350万的呢？首先，光男子就有60万人，而且没包含孩子在内，同时也没算上妇女，更没有包含长者。原因在于，希伯来人的人口普查规定，只统计能够参军的适龄男子，也就是说，适龄男子不会太年轻，也不会太老到无法参战。因此这六十万男子约从20到50岁之间，不论男孩女孩均未计入，妇女和50岁以上男子都未被统计到。如果每名男子只有一位妻子，当时有些男子拥有多名妻子，当然也有些人是没有妻子的，那么60万人接着翻倍到120万人。如果每对夫妻只有两个小孩，而我们还知道平均来说每户家庭都尽可能多生孩子，那么这120万人就会翻倍至240万人。但这不只是住在葛山地附近兰塞的以色列人而已，还有三住在埃及各地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在前夕途中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仅如此，第三十八节也说明，除以色列人之外，还有许多先杂人，或成先杂群众，与他们一通上去。埃及人各种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异族人，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异族人住在埃及，还有与埃及人同婚组成的以色列家庭，或许在基代之前就已经同婚了，而他们与以色列的认同仅仅维持薄弱的联系。假设有机会，你还会将自己与奴隶阶层扯上关系吗？以上这些人后来都加入以色列人的行列中，这也是为何上帝做出吩咐，关于这些所谓的异族人，在希伯来语 Jagr 加入以色列的知识和规定，他们必须放弃先前所属的部落，
理论上也包括他们跟虚假神器的关系，并宣示效忠以色列示儿之牌的其中一个之牌。第十一课第一页结束。第十一课第二页。
对了，还有一点，第三十八节说，他们带走了数量庞大的牲畜，当然主要是他们自己的牲畜，因为大多数埃及人的牲畜此时都已经死了，尸体在牧场政府怀中，而且这些牲畜种类繁多，有牲畜绵羊、山羊、家牛、眼公牛等等。你们能想象这样一场极其惊人的大前夕吗？我想世人未曾看见过任何类似这样的景象。离开埃及的人口数相当于今天整个奥勒冈州的人口，而且他们把所有的牲畜、财产以及短期所需的口粮和水都带走了。那一定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撼的场景啊！整个当时已知的世界很快就会知道这事，可能就会好奇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因为无论以色列人最终落脚何处，原本住在那里的住民的生活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当一大群人来到他们后来成为舒格的地方并临时停留，他们就把上帝在他们离开之前祝福于北的无效面团烤成饼，而且很显然他们几乎没有带其他食物，因为第三十就解说他们离开埃及时根本没有时间为他们自己预备充足的粮食。
随后我们发现以色列在埃及寄居的确切时间是430年，虽然这跟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节中所引用上帝所说他们将在埃及400年略有差异，但至少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约4个世纪之久。不过另一种理解方式就是圣经通常以整书或概书来表述，就像我们看到前面的几节经文，出埃及时有60万名男子，当然人数不一定是准确的60万，那只是一个概述，就跟400年一样的意思。然而第40节和41节说的是征满了430年，这就不是一个概述了，因此没有理由理解为除了精准的430年以外的任何数字。但是还要明白一点，按照引力一年是354天，假如按照我们现代365天的太阳历法来计算，他们在埃及停留的时间其实是不到417年。圣经通常使用的是犹太的引力，犹太历法。在这许多拉比坚持认为那以色列待在埃及的400年时间包括了亚伯拉罕曾经待在该地的时间，为此对这段时间的计算有过争论。有少数学者包含希伯来和基督徒学者认为从雅各真正的打埃及到摩西带领以色列进入旷野的时间实际上更接近250年。
我很喜欢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这个表达方式，他们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或有其他一本翻成耶和华的全军。若从最原始的希伯来文直译过来，那句经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军队。事实上那个希伯来字会用来形容军队、全军或部队是撒巴。撒巴的确是指军队或部队，这个词一般带有军事性力量的含义。上帝实际上称以色列人为他的大军，而且圣经优势也用相似的词语来形容天上的万军，一支天使。 天师的确就是上帝属灵的天君。
第十一课第二页结束。
第十一课第三页，第四十二节经文说，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时，上帝一直守望着他们，这也是耶和华的约，因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地。也就是说，他保护着他们，守护着他们，牧养着他们。第四十三节开始指示谁可以参与逾越节，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任何外邦人都不得参与。然而如果一名以色列人的外邦奴仆他接受了割礼，表示他能够加入以色列，就可以参与。但如果只是愚人、访客，甚至是家中做客的人，只要他们不属于以色列群体，就不得参与其中。
然后在第四十六节，我们得到了一条诫命：逾越节的羊羔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当然，在福音书中也强调了这一个点，尽管他遭到殴打和罗马式自驾刑，他肉体的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顺带一提，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因为在罗马实施自驾刑中，通常会打断罪犯的腿骨，作为一种加速死亡的方式。
再看第四十九节，上帝明确指示，关于逾越节只有一种仪式，一种语法，没有专门为了生来就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阿方安，或是为了以宣誓效忠以色列的外邦人而预备的逾越节比方案，也就是说，凡是归入以色列的人，所有以色列的国民，不论是否拥有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血统，在关乎属灵的事上，在上帝面前都一视同仁。我之前跟你们提过这一点，但当我们要结束第十二章时，仍然值得再次强调。我们现在明白耶稣是逾越节的终极应验，他就是为所有人献祭的逾越节羊羔，对我们所有生在亚伯拉罕家族谱系之外的外邦人来说，也就是生来不属于以色列支系家族的人。当我们接受基督时，就被加指在联合到属于亚伯拉罕时期的族群之中。然而这是从属灵观点而言，对上帝来说，他理想中的以色列国都的真正成员是所有信靠他的人，而信靠他就意味着接受耶稣为弥赛亚。请把圣经翻开到罗马书第九章，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所奠定的这个原则如何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意义。我们也要看看保罗对此有何看法，因为就在这段出埃及记中奠定好基础及基本原则。外邦信徒，圣经用词指外邦人，被接纳并与以色列联合，就是参与到盟约。清读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
好了，你们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第七节和第八节非常重要，必须好好理解。由于这段定义出谁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所有承受赐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人，同样重要的是，也说明了谁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熟识的子孙，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视为后裔，唯独从伊撒所生的才算。有谁会想到，在我们现今的时代，这像在肉体层面上接丁水才是上帝子民的定义竟如此重要。因为伊斯兰教宣称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不是透过以撒 而是他的兄弟伊是玛丽才对。这先施除伊斯兰教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且我要提醒你，伊斯兰教的创始者是在保罗说出这些话的五个世纪之后才出生的。因此保罗没有要跟伊斯兰世界的人进行神学辩论，因为当时伊斯兰根本不存在。在这第八节，我们从属灵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合法肉身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都算是后裔。现在立即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第25节第十一科第三页结束。
第十一科第四页，请读罗马书第二章第25节至29节。请注意这里的关键，上帝看待真正的以色列，实属天理像的以色列，是一个属灵的实体。因此随着基督降世，上帝看他的以色列是一个由犹太和外邦信徒组成的机会。他当然看顾病人可以色列这肉身的民族，以撒和雅各的后裔，那些人生来就是以色列人的肉身群体，就是属肉体的以色列，即世纪群体的以色列，以色列民族。然而这是跟属灵实体的以色列的上帝有所区别和彼此分离的。
现在记得我对你们说过好几次，我们对章节的划分以及我们将经文分开编号，都是认为任意设定排序的方式，目的只是为了方便引用特定的书卷或段落。当初的圣经是写在长卷轴上的，经卷之间没有分章分节过，每一经卷就像是一个连续性的唱片作品。事实上最初那些经卷甚至连名称都没有。于是当我们习惯于在读完一个章节后，心理上认为这个主题结束了，接着在下一章节开始时，又觉得是新的主题。这种认知让我们倾向对原文的真实内容产生了偏差理解。
在这个例子中，罗马书第二章只是接续罗马书第三章的，所以请让我从罗马书第二章第24节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中间不间断，按照原本的写法。轻读罗马书第二章第24节到第三章。第四节，
请注意保罗是如何确定让我们能明白上帝为他所拣选的选民以色列所创造的肉体差异和特别目的仍然保持不变。从耶稣降临和立去之后，这种情况依旧不变。以色列，基督是肉身的以色列，仍然在上帝旨意中居于诸州地位，仍然是被他分别出来，对他极为珍贵。
因此在罗马书第二章的最后几节以及罗马书第三章的开头几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上帝的原则。这原则往往会扰乱我们的思绪。对于上帝的每一个原则和诫命，总是一方面有属实、物质、属肉体的层面，另一方则有一个相对应的属天、属灵的层面。这就是我称之为双重性，或者是双重对立陷阱，二元如两种的意思。这里指的是以色列有两种层面，属肉体和属灵的层面。两个都是真实且同时存在的，而且彼此还有着有极相连的关系。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都会属于属灵的以色列，同样的也不是所有属灵的以色列人都是属实肉身上的以色列人。正如逾越节一样， 既有摩西奉命执行的数十仪式和仪义，也有其接着耶稣的死所应验的最完满属灵的层面。以色列书是肉体的层面，指的是地上的以色列民族及其子民，也就是我们今日所称的犹太人。属灵的以色列指的是包含所有对上帝忠心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也就是那些接受上帝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人。第十一课第四页结束，第十一课第五页。你明白这其中的关联了吗？我希望如此。我知道要完全理解这点有些困难。现在在这背景下，让我再谈另一个问题。由于我们正处于全人类历史上的这个节骨点上，对信徒来说必须了解这一点已经变得极其关键。教会是由所有信徒组成的，不管是外邦人和希伯来人，并不存在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分开的情况。在上帝眼中，信徒就是信徒，不论犹太信徒是去到一个外邦教会，或是一个弥赛亚犹太会堂，都无关紧要。外邦人士进到一个弥赛亚犹太会堂，跟多数人一样如此，或是去一个典型的外邦教会也并不重要，那些只是认为的划分和组织形式罢了。问题在于，几个世纪以来，教会一次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请记住，教会仅仅是希腊文 Ecclesia 被选定，用来对应英文的译法，而 Ecclesia 正是新约圣经在提到信徒时经常使用的字。可惜的是，长久下来，教会这个词失去了它真正的本意。教会指的是人们。当圣经提到教会 Ecclesia 时，它只是在指人而已，那些已经将附于弥赛亚耶稣的人。教会跟建筑物、场所、活动、认为创立的总派、组织都毫无关联。当我们把进行敬拜的场所称为教会时，那是严重滥用教会这一词，把多数人在周日所做的事称为的做礼拜，也是可怕地滥用教会一词。教会就是信徒本身，仅次而已。你就是教会，我也是教会。相信基督的外邦人就是教会，还有相信基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先今所说的犹太人，也是教会。不幸的是，因为我们无用教会这个词，以致人们产生一种想法，认为信靠耶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在阶层或是类别上不同于信靠耶稣的外邦人，简直是大错特错的事实。上帝在出埃及记透过摩西，罗马书透过保罗，并在福音书透过耶稣，还有接着诸多先知已经竭尽全力要将此种概念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一切对我们来说真的有意义吗？当然有，因为这显示出我们与以色列在所有各方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也揭示了信徒的群体 The body of believers， 也就是教会应当如何看待自己。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属于属灵以色列的一份子，不是一个新的以色列，也不是作为以色列的一个替代方案，反而是由信徒们构成了属灵的理想典范，代表了上帝唯一群被分别出来归给他的人所设想的一切，那就是以色列。请读第十三章全部内容。将偷生的分别委身归我。在第十三章中，我们会读到一些上帝其实的原则，
而这些原则将在借由耶稣基督实现的新约中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不过，在我们谈到那些之前，请注意，关于逾越节的变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逾越节节气上所增添的内容。经文已经说明了这些规定在何时开始实行，那就是在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之后才开始，或者按圣经的说法，是在进入迦南人 The Canaanites 何人 The Hittites 亚摩利人 The Amorites 西维人 The Hivites 耶布斯人 The Jebusites 之地之后，再者这无效兵节要在逾越节期间举行，其实就是从你三月十四日当日开始，一直持续到你三月二十一日为止。关于这无效兵节马撒宴席上含有附带一条诫命，你们不只要从家中移出一切有效之物，还要在你们的领地上将其清除。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一旦的遭迦南地，在这节期期间，在以色列各支派所属领地上，无论何处都不可留有效之物。而在第八节，百姓也被告知，要把上帝将以色列从埃及救赎出来的时机交到给孩子们。第十一课第五页结束，第十一课第六页。现在大概讲一下那些在当时占据迦南地的各个民族。迦南人是由诺亚那位生命浪迹的孙子迦南所衍生出来的许多部落与种族的总称，记得吗？上帝借由诺亚咒诅了迦南，这个咒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迦南的父亲，也就是诺亚之子罕造成的。在那个时期，迦南人其实是居住在那片将与模糊的迦南地的主要居民。清晰的，迦南地并不是一个有主权边界的国家，只是为了方便辨别而被赋予一个通称的地区。那一片区域主要由迦南的子孙占据，但是这些子孙后裔已经分裂成众多的各自独立族群，其中有好几支逐渐发展成小型城邦国家，有各自的国王，通常也有各自所崇拜的神奇系统。何人不是迦南地的原住民，相反的，何人是一个高度发展切记为强大的文明，其实立足到这先进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虽说他们在迦南地也有一些定居点并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们并不是哪里的主要统治力量。至于何人的祖先来源，不论是圣经学者和史学家，目前没有达成一致而明确的共识。有人认为何人来自罕的后代，另一派说是来自亚夫，还有一些人说他们是来自山的山族后裔。不过对何人的研究是相当现代才开始的，因为一直到19世纪以前，关于一个成为何人的民族唯一的记载来源就是圣经。对于许多学术界人士来说，这往往就意味着那是写圣经的作者所虚构出来的。可以想象，当挖掘出来何人文化时，他们的惊讶模样。考古发现现实何人其实是一个规模庞大且有住在里的文明，并且拥有高度发达的书写文字系统，跟希伯来语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何人自己的历史文献记载也提供了一些与圣经中关于祖章年代的记载内容相互印证的资料。希莫任何亚门里人都是迦南的后裔，然而到了这一时期，他们的人口以及势力已经强大到足以被视作独立民族。 如果你们还记得当年亚伯拉罕出乳迦南时首先听住的时间城，后来雅各也曾试图在那里定居，其居民在圣经中被明确记载为希伯人，也不斯人，也是迦南的后裔。然而他们占据的是迦南的南部山丘地带，同时希伯人则是占据平原地区。也不斯人被认为是撒冷城的建立者，后来称作耶路撒冷，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大卫王从他们手中夺取过来时，当时他们还掌控着这座城。这里需要理解的关键点在于，在大洪水之后，那些被上帝允许在那块土地居住并繁衍的人，也就是上帝将来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土地，被宣告为首州族的，因为他们是迦南的后裔。又是我们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是，全能诸上帝允许某些人收州族，或者你们也可以说被当作属家，为的是让另一些人得救。我们听见主耶和华说，埃及成为他子民以色列的属家。换句话说，为了让以色列能够完成上帝伟大计划中的那一部分，上帝是埃及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迦南即将成为以色列的属家，于是迦南就要付出惨痛代价，失去他们的土地，好让以色列得到上帝为自己留存并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那片土地。第十一课第六也结束。第十一课第七页，亲爱的外邦信徒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也为了让我们能够加入上帝赐给以色列的盟约，同样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上帝把他自己的话语交托给他们，是这话语的一被保存与延续，而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承受了这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也可能不会再有的持续不断的迫害，并且为了外人的缘故，他们的心意都变得刚硬，好使福音能够被传到整个外邦人的世界。那也是为什么，当以色列看见上帝为了他们的缘故，对埃及和迦南以及后来的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再到罗马所行的一切时，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引自己在上帝面前崇高的地位而感到骄傲或自高。同样，保罗告诫我们外邦信徒说，我们同样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比以色列人优越。上帝一直在使用以色列人成就他的旨意，而上帝只是把传播福音的使命交托给我们。看看为了最终迎来基督的降临究竟发生了多少的事情，需要做多少预备。国家被建立又毁灭，整个民族被灭绝，犹太人受迫害。我们常称为教会时代 Church Age 的时期，或者如圣经所称的，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The Time of the Gentiles， 参照路加福音21章24节，自耶稣基督降世以来的2000年岁月，只是一段为了特定目的使命而存在的暂定时期。在上帝的宏伟计划里，我们传福音只是这个巨大拼图中的其中一块而已。大从创始以来，许多其他人与万国也都在其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我们需要谨记福音的核心乃是救赎。救赎并非上帝的终极心意，救赎也不是造物主一切神圣旨意的终极目标。救赎只是其中一个步骤，在此之前还有许多步骤。
引领整个计划，通往他意向的最后阶段，就是实现他的意向，也就是拥有一个完全完美的宇宙，充满永恒爱他与他相交相同的生命，直到永永远远。现在在第九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导致了正统派犹太信徒形成一种特别的习俗。他说，这要在你手上做几好，在你额上做几年，而这具有在第十六节复书一次。没人确切知道这项传统究竟是何时开始的，不过在耶稣时代确实已经存在。你们大概看过一些犹太人戴着这奇怪的头时代的图片，上面系着一个黑色小皮夹，正好固定在他们的额头中间。这同一批犹太人也会用一条皮带缠绕在前臂和手腕上，也系着一个黑色小皮夹箱。这就是正统派犹太信徒对第九节和十六节含义的一种理解跟实践方式。这些缠绕饰品在希伯来语称作经文护腹下 Tefillin， 而在希腊文中则称作 Phylacteries 颈下。这些黑色小披下藏着卫星卷轴，里面写着规定号的旧约经文和祷文。他们通常使用的经文包括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一节至十节，第十一节至十六节的经文，还有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至九节，以及申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至二十一节。因此他们把要纪念这个命令用直接字面意义的方式来实践。现在从第十一节开始，经文对于将头生的分别为生又进一步阐述，而且我们被提醒，每当圣经提到头生时，它不是指任何头生的孩子。不好意思，女士们，它翻到失智头生长子而已。嘿，这可不是我立下的规则啊。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不仅包含人类跟牲畜，然后还谈到一只鱼子必须用小羊羔来代数，非常有意思。在这里所确立的是整套上帝救赎原则，而在这个救赎的原则中，我们也将看到救赎的过程。第十一课第七页结束。第十一课第八页，
我不想在这里进行哲学性的探讨，但请记住，至少在表面上，救赎这个原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相当熟悉，但在摩西的时代，时人并不清楚这一个原则，就像我们现今时代也不理解它是一样的。哪怕是犹太人对救赎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民族性、群体性和集体性，他们并不认为弥赛亚的使命是将个体灵魂从永恒烈火刑罚中救赎出来。相反的，他们认为弥赛亚什么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恢复荣耀和权柄，并且在一个具体的以色列之上，在地上建立属于他又行舒适的国度。
从摩西时代起就形成了一种习俗，长子出生后的三十天内，父亲要向大祭司或是他的代表如长老支付一笔钱去赎回他的儿子。请注意，这里所建立的一种对比而分法，在埃及，埃及人头生的长子要分别出来并表示这么死亡，而在以色列，以色列人头生的长子要分别出来是为了生命并且侍奉上帝。在埃及之地实在这件事，所有头生的长子都要分别出来并献祭，被杀，被付出作为赎价，为的是要救赎以色列。
在以色列，长子也要分别出来先给上帝作为祭物，不过按照救赎赎回的条例，他们又被卖赎回来。
还记得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的祭坛上，准备把他献给上帝，上帝却用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从而把以撒赎回来。这只公羊是一个预表，后来逾越节的模式就是以此为蓝本，因此以撒没有被杀。再说一次，救赎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透过替代，代替性牺牲。整个救赎的概念不仅仅是跟拯救或买回有关。有时候像这里的情况，它关乎的是替代的模式。
我现在不想太早就深入探讨救赎这个主题，但有一点很重要需要先明白的，在经文中提到两种基本的救赎形式，一种是亲属所进行的救赎行动，也就是由一名近亲来完成，这通常称作至亲救赎者 The Kinsman Redeemer， 利未记25:25-28。在摩西时代以及数百年后的时间里，这种类型的救赎赎家通常指在世的兄弟代赎去他一股兄弟的一双，但是他也可能涉及到土地和其他产业。第二种类型的救赎是指卖赎回来或以替代的方式赎回，而并不涉及到亲属的权益，它是透过支付赎金的方式而带来的一种救赎。在希伯来文中，这种救赎称作 Pedah， 而这正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第13章所讨论的内容。这不是前面那种至今亲属救赎者，这在希伯来语称为 Gaal。 因此头生的鱼子必须被赎回 Pedah， 生出代赎的家钱赎家，是一只洁净可作为献祭的牲畜，一只公羊。而以色列人有选择权，可以在杀戮或者支付赎价把它赎回来。那为何以色列人可能会选择不要赎回这头鱼子呢？如果这头鱼生来就有残缺羸弱，或许他们根本不需要另一只鱼，又或者对他们来说，因为公羊远比一只鱼自有价值。但上帝在第十三节清楚地表明，对人类的娼子则别无选择余地。上帝极其珍视人的生命，因此每一个人类的娼子都必须被赎出来，也就是说必须付上赎价。我不禁地要指出，这似乎确实对，如果一位母亲愿意，就有权终止为出生孩子的生命，这种观念提出了严重的质疑。第十一课第八页结束。第十一课第九页， 上帝祝福以色列人，当他们的孩子问起为何要为头生的付出赎价时，他们当如何解释呢？请看第14:15。这是为了提醒每一代以色列人阿典，人类的生命必须被赎回，且需付出赎价比点。上帝用埃及人头生长子的灭亡作为可怕的代价，就赎了他所拣选分别出来的子民以色列人。因此救赎的原则与过程就此奠定。在上帝看来，若要得着真实的生命，这生命乃是我们灵魂的生命，而不是我们会败坏的肉体，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被赎回，而那个代价就是代替性的死亡，而且这个替代者必须是男性，也必须是长子。你们明白了吗？耶稣为我们而死，作为替代性赎罪的整个前提现在已经完全确立，而且这是必须而不能随意选择的。
在第十五节总结了前面几节经文所教导的内容，我们再来读一遍。请读出埃及记第13:15。在第16节，
重申了第九节最先提到的第一个诫命，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轭上做经文，这也促成犹太人使用经文呼服下的传统。第十七节，现在把出埃及记的重心转移到真正的出埃及行动本身。经文一开头就说明了为什么上帝带领他们走哪一条路线的原因。
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他们没有走的那一条路线，他们并没有走那条知名历史悠久的主要道路，称作非历史地之路。请注意两件事，在第十七节中提到这条非历史地之路的位置使用了道路虽近这句，这有助于进一步说明当大批以色列人聚集准备离开埃及时他们所在的位置。事实上，非历史地之路是从兰塞耶城塔尼斯 Tanis 的集货称作起点。非历史地之路主要是一条贸易路线，沿着公路，埃及设置了战略性的要塞堡垒，具备监视以及包围埃及免受外地入侵，并保护途经这条路线的无数商贩和贸易商。免于上对不停遭到盗匪团获得攻击。但上帝甚至如果以色列人走这条路线，很可能不仅是法老会掉钱，他驻扎在各个要塞的军队去攻击并消灭以色列人，而且非利士人、迦南人、何人以及其他定居在中东的民族很可能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道理很简单，若拥有一支600,000人的军队，300,000人口，有大致上认同自己属于同一支民族，那么无论他们最终在那儿停下来，在那儿定居，都会对当地人带来深远的影响。想象一下，假设整个加拿大的人口单方面突然决定全部一次立即移民到美国，那美国一定会尽全力去阻止这事，因为这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几乎难以估算。同样的情况即将在这里发生。以色列的离开不仅会因为他们的流失而大举重挫埃及，而且无论他们最后停留在何方，那是比永远改变改地的文化和权力的平衡。况且想象得出，如果以色列人走非历史地之路，法老很快就得知事情的真相。以色列人并非如他们最初对法老的要求那样，只走3天的路程，去到旷野敬拜他们的神。他们其实是要永远的离开。在经文里没有任何迹象现实，法老曾被告知摩西的要求已经从3天的短暂几句改成永9000系。我怀疑这跟法老派遣他的军队和战车追杀以色列人的反应有很大关系。当他意识到他自己无意中导致整个国家丧失1/4的人口，而且几乎是整个狩猎劳动力的损失时。
总而言之，亚威很了解他的百姓，明白如果他们必须一路征战才能到达应许之地，那么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即便不是绝大多数，便会直接放弃，然后返回埃及，宁可回到他们熟悉的生活，而不是冒着战争中死亡的风险，或者面对迦南地未知的巨大挑战。还有什么比这更贴近人性呢？我们一生都在这么做，永远惧怕者，完全踏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新生命中，永远尝试把医治交他在我们熟悉而舒适的旧生活中，而将另一只叫他迈向那改变且为之的与上帝同行的道路。
第十一课第九到事业结束。